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2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师父发表新经文，神韵堪培拉演出，中西观众反响热烈；神韵抵达南澳首府阿德雷德，嘉宾齐赞；神韵罗马尼亚演出圆满落幕，亮相米兰。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4月11日至18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师父发表新经文。师父于4月14日在明慧网发表题为说明的新经文。
堪培拉神韵演出中西观众反响热烈。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澳洲巡回演出继墨尔本、悉尼与布里斯本之后，4月9日抵达第四站首都堪培拉。4月11日首场演出观众爆满，一票难求。堪培拉南十字星电台的新闻主播拉奇兰·肯尼迪表示，演出超出想象的好，立体的大型天幕、绚丽多彩的服装、精粹的舞蹈技巧和舞姿，配上感人的故事，名副其实的壮观。我从没看过这样有关中国文化的演出，这经历非常的奇特，每一个节目和故事都非常美丽，今晚让人难忘。自由党堪培拉首都议员、影子律政部长兼影子文艺部长斯迪菲尼克先生和女儿一同观看了首场演出后说，这场演出把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中国古文化非常好的演绎出来了。这个晚会在精神层面上所表现的普世价值，是每一朝文化以及文明时期的真理，是宇宙共用的精神文化。所有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们都愿共用这个同样的精神价值，这些都是这个世界上的人类应该永远永远明白和牢记的。伊拉克驻澳洲大使艾斯比利先生与女儿一起观看了演出，大使表示，演出整体看来非常好，非常美，又有文化气息，色彩缤纷，节目让人很感动，很好，非常有中国气息，特别是鼓、扇子和舞蹈故事。他补充说，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背景传达了不同的资讯。神韵在堪培拉的最后一场演出4月12日晚圆满落幕，满场的观众与经久不息的掌声为这场压轴的晚会画下完美的句点。堪培拉日报4月12日刊登文章，披露中共在澳洲破坏神韵演出的内幕，大篇幅介绍了神韵演出的内容，并分析了中共在海外竭尽全力打压该演出的原因。神韵所展现的真正中国传统文化也震撼了众多当地华人、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探亲人士与新移民。雷连珠女士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电脑专家，她在接受访问时说，神韵演出是国际级的，值得我们中国人骄傲，我还想再看第二遍。她说，我觉得这场晚会非常美好和震撼，包括背景的天幕，帷幕一拉开，居然会有那么震撼的场面，加上音乐的配合，一切尽在不言中。从中国大陆出来，今年已是第二次观看神韵晚会的药剂师黄立明，在中场接受采访时表示，晚会让他感到非常的美好，自己好像身临其境，进入了故事的情节里，仿佛回到了童年，有一种难忘的感觉，所有的节目都令我感动。从中国大陆到澳洲探亲的建筑企业家何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在澳洲短短的几天里能看到神韵纽约艺术团表演的这么好的晚会，我感到很幸运， 这么正统的、这么美好的演出，应该搬到大陆去，让全中国人民都看看。
神韵抵达南澳首府阿德雷德，嘉宾齐赞，继墨尔本、悉尼、布里斯本与堪培拉四个城市的圆满演出之后，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澳大利亚巡演的最后一站抵达南澳首府阿德雷德，4月14日晚间在捷庆剧院演出，给这座文化城市带来了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与东方艺术的纯善纯美。南澳联邦参议员国明汉和南澳反对党领袖基维一同来观看神韵演出。国明汉表示，以前从未看过像神韵这样精彩的演出，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一次绝妙的新经历，看到那些远古文化的综合表现，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好的经历。李基维说，演出色彩丰富，精彩纷呈，演员卓越。南澳多元文化和少数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托尼·西密奥和妻子一起观看了演出，两个人都被神韵节目吸引和震撼。西密奥说，出席这晚会是一件美好的事，这是一个神奇的晚上，演出很感人壮观，我们很高兴和大家分享这个美好的经历，色彩绝对绚丽夺目。他说非常有启发性，以宁静和神圣的讯息提醒我们，我们从哪儿来，我们内在的精神和神灵。来自中国大陆江西省的朱杰曾从事舞蹈编导工作，他说神韵给了我们最美的享受和一种艺术的升华。他认为节目表现出的美和善的结合就是人性的追求。他说，如果我们能在生活中体现这一切的话，更领悟到生命的真谛，会更觉得我们的世界非常美好，这应该是演出想要表达的主题。作家兼专业演讲师彼得·萨尔诺看了舞剧《升起的莲》，感触特别深。他说，许多人不知道中国仍然存在着人权迫害，能够见到这样的节目真的令人触动，这是我认为最好的节目，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在中国发生的迫害，我们只听得见中共希望我们听到的事，所以对我而言，能见到这样的节目真好，也是我更加珍惜我所拥有的自由，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触动，感谢主办单位举办这场晚会。有着20多年舞蹈教学经验的兹塔15日观看了神韵在阿德雷德的最后一场演出，兹塔赞叹演员们水平高超，演出独特。他说，人物从布景走上舞台，让神话变为现实，所有的一切都很美妙。我和朋友看过太多的舞蹈，但我从没有看过这样的演出，因为它将中国的神话融于现实中，效果很特别。
神韵罗马尼亚演出圆满落幕，亮相米兰。神韵巡回艺术团结束东欧罗马尼亚的演出后，4月15日晚在南欧的文艺复兴故乡意大利登台亮相。意大利媒体对神韵的到来做了相应的报道，发行量最大的晚邮报 Corriere della Sera 报道说，色彩斑斓的音乐舞蹈展示了中国最古老的一面，今明两天将在阿萨格的安联剧场上演。弗兰克是一位公司经理，他说，今天晚上这场演出真的是一场完全的、彻底的、极大的享受，尤其是舞蹈，优雅程度和细腻程度无与伦比，真是一场非常有品味、非常非常优雅的演出，我一定告诉我所有的朋友，让他们都来观看演出。伊丽娜·安吉欧里女士退休前曾是记者，她的丈夫是退休了的银行家，两个人一直就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安吉欧里女士说，我最喜欢这些节目后面的思想，我们终于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中国，不只有迫害、暴力和恶毒，而是我们能理解它背后的故事。神韵纽约艺术团于4月7日和8日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最大的国家剧院圆满举办了两场演出。尽管之前中共对剧院、对当地华人进行干扰和恐吓，企图阻挠演出正常进行，但两场演出均爆满，并且观众热情有加，掌声此起彼伏。罗马尼亚是前共产党国家，人民曾饱经共产暴政的蹂躏，因此对节目中的一些内涵有强烈共鸣。在舞剧《觉醒》中， 当演到恶警被正义民众赶走的部分时，刹那间掌声如雷鸣般响起。此节目中的两位主要演员更是两次开幕向观众致谢。服务于国际金融机构的苏拉娜·布什卡女士观赏了神韵演出后说，我自己被这场演出惊呆了，因为这展示了巨大的宇宙的价值观及在人这一层面的影响。演出表现人性的一面真的是令人难以置信，因为这和我们过去从中国人那里得到的任何东西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我很高兴能来看这场纯正中国文化的演出。
下面请听一组上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辽宁省铁岭县大法学员赵清国屡遭恶党迫害，并两次被非法劳教共四年，于2008年4月6日含冤离世，年仅35岁。在第二次被非法劳教期间，被铁岭市教养院迫害致恶性腹泻，身体严重瘦弱，走路摇晃，教养院怕承担责任，被迫放弃回家。赵清国回家后，铁岭县公安局政保科及当地镇西堡派出所恶警屡次到其家中骚扰，使他无法正常生活，居无定所，身体无法得到恢复。
重庆市九龙坡区铁道系统职工大法弟子王志海2007年9月28日被非法劳教两年，关入西山坪劳教所七大队二中队。3月18日，王志海被几个劳教人员殴打，头部受重伤，牙齿松动，眼睛充血，脑震荡，当时有呕吐现象，引起脑水肿，血压偏高。县家属要求放人，恶警互相推诿。王志海妻子于2003年在看守所被迫害致死。
湖北省金沙市沙市区法轮功学员杨先凤2001年3月被非法关押十个月后，被非法判刑四年，在狱中受尽折磨，2006年出狱，2007年3月再次被邪党610恶人绑架，被劫持到武汉汤逊湖洗脑班迫害近40天，精神受到很大打击，释放后于2008年4月3日离开人世。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2008年4月4日，河北省张家口市赤城县法院向王玉凤等七名法轮功学员送达了判决书，其中陈海燕、林翠莲被非法判刑五年，赵秉恒、王玉凤、王玉珍四年，王玉海三年，郭秀林被非法判处三年，缓刑四年。六名大法学员均不服赤城县违法院判决，提出上诉，其中五名的家属再次为自己的亲人聘请了辩护律师，希望能为自己的亲人伸张正义，主持公道。
2007年4月21日，中共中央防范办的徐海滨，据说曾是罗干的秘书，到赤城县大海坨游玩时，看到柱子上写的法轮大法好，天灭中共的标语后，给省市县各级政法部门施压，非法抓捕了以上七名法轮功学员。同年六月，赤城县检察院以所谓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批捕，之后由市检察院起诉至张家口市中级法院，中院看所定罪名无法成立，退回赤城。十月，检察院又换罪名起诉，同一案例先后三次更改强加的罪名，而且所有的罪名都是莫须有的，足见中共邪党是如何肆意践踏宪法和法律的。
进入四月份，山东省招远市政法委、公安局、610展览馆几家办起了污蔑法轮功的漫画展，内容除了99年开始打压后中央电视台造谣污蔑法轮功的谎言外，就是歌颂几年来招远市公安局、610抓捕迫害本市法轮功学员的所谓功绩。馆内陈设了许多从法轮功学员家里抄来的所谓证据，接收卫星的设备、大锅盖、小锅盖、电脑、复印机、纸张、录音机、大法书、师父法像等许多物品。馆内还配备了许多讲解员， 政法委下令各单位、学校等轮流去看。招远市政法委、610等协和单位从99年720以来一直跟随协党迫害法轮功学员，从未停止过。
2008年3月27日，四川广安市公安分局指导员李某伙同万盛派出所警察及生产队队长、长乐居委会李某等11人非法闯入唐启正家，未出示任何法律手续，非法查抄了唐启正家的两栋房子，并企图绑架唐启正。当时围观的群众纷纷指责恶徒，说人家又没干坏事，你们非法抓好人，要告你们。恶警和恶徒在有正义感的乡亲的指责下，没能将人抓走，却将房屋抄得很乱。
江西省都昌县76岁老人殷玉才退休后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得到健康。1999年7月后，老人多次被非法拘留，曾被非法劳教三年。2005年又被非法判八年徒刑。现在殷玉才已在豫章监狱第一大队被非法关押三年多。由于长时间超负荷的奴役劳动和高强度的身心摧残，加上牢里恶劣的生存条件，殷玉才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全身出现浮肿。七旬老人被绑架，遭长期牢狱迫害，天理难容。请有良心的中国人关注殷玉才老人的生命与健康，尊重人格，维护社会正义。豫章监狱监狱长是史建军，教育科长姓童。
广东潮州法轮功学员曾树刚于今年2月26日被广东揭阳荣成区协党法院非法开庭。尽管曾树刚做了无罪辩护，这个习惯于栽赃陷害百姓的协党法院只是摆出走过场式的把戏。4月11日，荣成区协党法院给了曾树刚家属所谓的刑事判决书，非法判曾树刚五年徒刑。曾树刚家人很气愤，准备上诉，目前案件已移交到揭阳市中级法院。
下面请听一位同修对云南讲真相的建议。云南是个多民族的省，有许多地方并不是很发达，同时也保存着人类的淳朴和善良。相对于紧张的城市，这里环境稍宽松些，做起大法的事情来应该会容易些才对。但这里的人有很多都没有听到过大法的真相，也希望当地的同修整体配合，资料点遍地开花，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解真相。我在云南待了几年，却几乎没有看到过云南的真相传单、小册子和路上的横幅等。现在的时间这么紧，希望云南这里的同修都赶快行动起来吧。在明慧网上也很少看到云南的同修与大家交流，救人的事情不能等啊，望这里的新老学员走出来证实法，救度世人吧。这里的众生也在期盼着知道真相，也在等着被救度啊。云南也是著名的旅游省，这里的游人四季不断，大家也可以把握好这部分众生，积极向他们讲真相，劝三退，不要放过你身边的生命。这里的同修啊，加紧做好三件事吧。时间不多了，不要等机会错过了才去后悔啊。或许有的同修在默默地做着这件事，可是力度还是不够。希望大家整体配合，这样的效果会更好的。希望与云南同修一起努力做好三件事，救度这里的众生，圆融整体正实大法的形式。
本周28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62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人心与因果， 倾听一组恶人参与迫害而遭恶报身亡，世人觉醒得福报的事例。
有缘人在等待救度，我与贾同修一起到百公里以外他外甥家讲真相，劝三退，一切都很顺利。贾同修三个外甥家十多口人，其中三个是县级干部，听我们讲真相后都退出了协党组织。同修的大外甥原是某县挂职副县长，现任该县法院院长，听我们讲九评共产党真相后，他完全认同九评一书揭穿了中共协党的老底，点中了其死穴。他告诉我们说，平时看我们当官的在台上冠冕堂皇夸夸其谈，其实只不过在摆样子走过场搞演讲罢了，台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跟共产党打交道只能违心干事。当我们谈到法轮功蒙冤受迫害时，他诚恳地说，我以前没办过一例法轮功的案子，今后更不能办。当我们劝他三退时，他爽快地答应了，并劝说他妻子是检察院副处长和儿子一起都退出了协党组织。在此期间，由于女院长到他家汇报工作，他都让他在旁边屋里等着，直到听完真相后才接待他。事后他找了一家最好的饭店，一家三口陪我们吃饭，并专车将我们送到车站，买好了车票。我与贾同修再三退让，他告诉我们说，今后要经常来，这里有很多有缘人在等着你们救度呢。
山东省枣庄市村书记赵勇恶报死亡。山东省枣庄市翼城区峨山镇呼庄村大队书记赵勇38、9岁，为了自己的官职和利益而为协党卖命。在2001年2月，赵勇举报大法弟子，给大法弟子和家人造成精神和经济上的巨大损失。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就在大法弟子被迫害期间，赵勇患了严重的尿毒症，每个星期必须透析肾疗两次，吃药打针的费用超过30-40万元。大法弟子知道后，就多次去给他讲真相，他都不听。2008年2月29日，赵勇在医院透析时突发病情，撇下妻儿老小，在痛苦中命入黄泉。
吉林省合隆市八家子林业国保警察壮年死亡。段爱军，男，38岁，原是吉林省合隆市八家子林业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99年720至2004年，他经办迫害大法弟子40多例，大法弟子背诵劳教的大部分都是段爱军经手的。99年8月，段爱军非法传讯一大法学员10天，其目的是让此大法学员提供消息，进一步迫害其他大法学员。在非法传讯期间，手段恶劣，用木板打、脚踢，使此学员的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硬是被逼的放弃了信仰真善人。2008年3月，段爱军死于心肌梗塞，于壮年时期恶报身亡。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大法弟子证实法的综合报道。主题为坚韧不屈的精神的画展于3月8日至4月6日在美国宾州和新泽西州交界的艺术城伊斯顿展出。15幅参展作品展现了中国的法轮功修炼者们所经历的残酷迫害，以及修炼人对自己信仰的坚定。伊斯顿市长萨尔潘多先生出席了4月6日的闭幕仪式。潘多先生说，这些艺术家极富天分，他们传达了很强烈的信息，让你为那些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生活的人们感到悲伤。我认为他们做得非常好，我希望他们能再次来到我们这个城市。
由台湾法轮大法学会主办的真善人国际美术巡回展览，即2008年3月25日至4月6日在花莲县吉安乡立图书馆展出后，4月9日至23日移到花莲松原别馆展出。花莲当地媒体包括回澜有线电视台、新唐人亚太电视台、更生日报、东方报均派员采访报道。县政府秘书威正美表示，必须从内心里面去体悟真善人。
美国科罗拉多州参众两院4月4日通过联合决议案，一致要求中共政权停止人权迫害，并褒奖2008年4月为人权圣火传递月。 参议员基尔·施瓦兹表示，在一次中国旅行中，在天安门广场上亲眼目睹了许多法轮功修炼者在广场上打横幅寻求制止迫害而被警察殴打带走的一幕。众议员南希·塔德说，这个决议的精神是尊重生命，尊重人权。人权圣火是针对中共政权的恶劣人权记录而举办，目前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尤其严重。
4月1日，土耳其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第四大城市阿当纳市，向有关政府部门和民众揭露了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学员们受到了副市长兼市人权委员会主席伊斯马义·考库马斯先生的热情接待，向他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残酷迫害的情况。在向这些政府部门讲真相的过程中，学员们被绝大多数人所拥有的善念和正义感所感动。市政管理局的局长当即给学员们出具了允许在市中心散发真相材料的许可文件。
4月5日、6日周末这两天，日本中部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爱知县丰田市水源樱花节，展示了法轮大法的美好。这是法轮功学员连续第四年参加这一活动。学员们在草坪上打横幅、放看板、练功，在舞台上演示功法，向游人们发送法轮功的真相资料。
4月13日，部分德国法轮功学员继续来到慕尼黑中领馆前，拉开揭露中共邪党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以及要求中共停止干扰神韵演出的横幅，谴责迫害。4月8日，丹麦法轮功学员在哥本哈根中共驻丹麦使馆前集会，对近期中共当局以奥运为名升级迫害法轮功学员提出强烈抗议，同时呼吁丹麦各界认清中共邪恶本质，支持正义，呼吁丹麦社会共同制止中共对人权的践踏和对法轮功的迫害。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一把筷子难断，恢复集体学法是否定旧势力的重要一步，广传神韵，跟上正法进程，被迫害而不敢揭露时的另外空间，由最后的最后想到的技术与正念，我是同修形成整体的经验，师父早就叫我们神起来，身体出现病态的同修切磋。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一把筷子难断。过去看新年晚会的筷子舞时没想过什么，但现在当经历了看到身边这段时间发生的一些事情后，对此舞的感触就不一样了。个人认为，筷子舞不但对我们正法时期的弟子要形成整体表现得十分到位，也是对未来人们在如何做人方面的一个要求和教导，那就是我们是个整体，千万不要往外推众生，以至于自己的同修。几日前在梦里见到，在一套三居室的住房里，住的都是大法弟子，大家用一个门进出，但进屋后却分别进入到三个小房间。第一个房间住的工友存在个人崇拜，看到自己认为修得好的工友就特别拥戴，看到认为修得不好 或不符合个人观念的工友就表现出排斥和蔑视。第二个房间的工友是被前一个房间所排斥的人。第三个房间是也在做着三件事，但对整体存在问题表现得很麻木和冷漠。三个房间外的环境特别脏，一切都被厚厚的尘土盖着。我看到我本人就在第二个房间中。在这儿，我并不是想为自己辩护，只是想说，没有这次的经历，我是意识不到自己过去在维护整体、宽容对待同修方面做得有多差。我也曾在背后说过同修的坏话，对犯了错的同修也抱怨过，对自己看不上的同修也表示过蔑视。然而当我经历了前段时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后，才使我意识到，能够时时以法为师，善意地理解对方，宽容对待别人，真心地帮助同修，正念加持在过关中的工友是多么的重要，无论是对整体还是个人。当谣言在工友中流传时，当一些工友对于这些津津乐道时，当我们在背后说某个同修如何如何时，所形成的物质起到的作用就是要把这个同修从整体中推出去。当时我尽管不太明白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我真实地感到了压力，来自我们整体对我们的压力，这股力量要把我和整体分开，要整体和我之间形成间隔。我当时意识到是邪恶在利用某个心性差的人在整体中造势，从而起到削减整体力量、迫害工友的目的。所以我一直用正念铲除这个邪恶因素，同时师父的点化也一个接着一个，也使我多少明白了这件事情的原委。为了安全，我们不得不搬家。就在我们搬走的下午，邪恶便到了我的原住处打听我的情况。搬家后的一些日子，我的心里很不平，我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多工友会被那个心性差的人干扰带动，为什么不直接找到我了解真相或告诉我不足，为什么总有一些爱在背后说是非的人不断的造势，好像唯恐天下不乱似的。总之，抱怨与委屈一股脑的涌了出来，占据了我整个人，我甚至对于这个整体也产生了反感。就在这个时候，师父安排了两位工友来到了我的身边。当我看到他们能时时以法为师，向内找，用法来衡量身边的事情，而表现出的坚定和不可带动，看到他们总是默默地加持身边的工友早日过关，却从不表白自己，感受到他们对于工友的无私付出和真心的帮助时，我感动地掉了泪。因为他们的所为对于当时的我真的是雪中送炭，我再一次感到了整体的力量和温暖，也看到了自己的心性的不足。希望我身边的同修们真的能像筷子舞中所表现的那样，大家齐心协力，互相帮助，走好我们最后的正法之路。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恢复集体学法是否定旧势力的重要一步》。在我的小镇里，自从720集体学法练功环境被破坏之后，每个同修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有些掉下去了，有的不修了，有的旧病复发离世，有的被判刑流离失所，没有了整体。有些同修很着急，几次成立学法小组也没持久。有些同修因此产生了困惑，正法修炼走到现在了，怎么还会这样呢？师尊在挖根的经文中说，关键时我要叫你们决裂人时，你们却不跟我走，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修炼是严肃的，差距拉开的越来越大了，修炼中加上任何人的东西都是极其危险的。 我向内找，静下心来找自己，问自己，你主动组织学法点了吗？没有。你积极参加了吗？没有。最后别人不去时，你去了吗？没有。你有像对家庭事业那样用心了吗？肯定没有。第一点，我总认为自己没有组织能力，总盼望别人来协调组织自己，向外求等靠，把自己放在整体之外。第二点，认为我没去集体学法，在家学的更多，我正念也没少发，资料也没少发，三退也没少做，找到这儿吓一跳。基点就是狮子当头，我个人得失超过了整体。第三点，再向内心深处挖，隐藏着走出来有不安全感，说白了就是怕被假我的人壳包住。师尊在经文学好法去人心并不难中说，其实那些走不出来的，无论是这样的借口还是那样的借口，都是在掩盖怕心。可是有没有怕心，却是修炼者人神之分的见证，是修炼者与常人的区别，是修炼者一定要面对的，也是修炼者要去掉的最大的人心。我悟到，在剖析自己怕心的根源时，我找到以下几点。一，怕家人不理解，硬走怕伤了感情。二，怕工作事业利益受损失。三，怕产生于邪党有史以来变异文化的灌输和各次运动制造的恐怖杀害，因为历次运动我都亲眼见过杀伤迫害。四，怕产生于自己对应天体众生变异反应和自身后天在染缸中污染的为私为我的变异观念和思想业的反应，保护假我。五，怕来源于另外空间旧势力的黑手、烂鬼、邪灵钻空子干扰反映出的怕。总之一句话，正法如何，众生如何，无关紧要，我自己安全就行。无论怎么产生的，全是假我的人壳。我问自己，师父在弘一二中说过，四大已风化，旧法在解体。我问自己，旧宇宙中哪里还有安全呢？谁能保住你的安全呢？在家偷着学就安全了吗？人所有的观念，任何一个想法都是掉在垃圾堆中被污染的，再加上邪党文化，再加上外星文化，再加上另外空间黑手烂鬼操控，形成一个变异假我，抱着这个假我不放，就是在坏灭中挣扎，下一步就危险。找到这里我大吃一惊，我不敢参加集体学法，不正是被各种邪恶因素控制了吗？不就等于听他的了吗？这不是被动配合他了吗？师尊说，但是要尽量劝他们集体学法，因为集体学法这个环境对大家帮助提高是不可缺少的，是必不可少的。当时我为什么叫大家这样做呢？因为这个法的修炼形式也决定了必须得这样做。师尊的法点醒了我们，几个同修立刻走出来，与大家在法上交流，都认识到今天集体学法是走正师尊安排的正法之路，是整体提高、整体全盘否定旧势力、更多的救度众生的必经之路。同修各自主动提出在自家成立学法点，这样多个学法点马上成立起来了。真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那样，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有些从不出来的同修也主动参加学法点学法，而且有新学员也来参加了。下一步大家计划主动把自己知道的昔日同修更多的找回来。在对照720之前，在我们镇的集体学法练功，同修们心性一天一个提高，身体一天一个变化，体弱久病者很快康复，新学员倍增， 严寒酷暑，风雨无阻。为什么720以后马上就不行了呢？不就是整体修炼提高环境被破坏了造成的吗？如果集体环境存在，它能迫害得了吗？那么我们今天恢复集体学法，不正是全盘否定旧势力吗？走师父安排的路吗？那么他们为什么这么干呢？就是旧势力怀着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的思想，操控宇宙中他们要淘汰的、败坏了的各种生命，来操控恶人恶党，把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破坏掉，把大法弟子各个分割开来，单个迫害，企图毁掉大法弟子，同时操控众生对正法犯罪，淘汰众生，因为它是对整体的破坏。个人在家学的再多，也是在旧势力的迫害中。大法弟子都加入集体学法，就是全盘否定旧势力。同时我也认识到，集体学法是整体走正师尊安排的整体提高升华，整体做好三件事，整体从旧宇宙为私为我坏灭最后环境中脱胎出来，转变成为新宇宙真正纯正的无私的为他的生命，在修炼过程中必须达到的境界，融于法中永恒安全。建议现在还没有集体学法地区的大法弟子，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站在正法基点上组建学法点，站在全盘否定旧势力基点上组建学法点。人人从自身做起，主动组建，主动参加，就能迅速达到整体提高，整体升华，整体配合，就能找回更多的昔日同修，就能发挥整体法力，抢救更多众生，就能兑现史前誓约，完成史前宏愿，就能整体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邪恶安排。叫旧势力没有迫害借口，就叫他从历史舞台上下进无声之门，就能整体走正师尊安排的正法修炼圆满之路，跟师尊回家。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安徽大法弟子的文章，广传神韵，跟上正法进程。2008年全球华人新年晚会，是伟大的师尊率领众弟子精心打造的一台具有超强能量的晚会，其画面精美宏阔，服饰高雅绚丽，舞蹈动作刚柔相济，音乐清纯悦耳，涤荡心肺，歌声饱含慈悲，催人泪下。师尊还亲自作词编舞，具有无限内涵和无边法力，这是正法进程快速向前推进的又一表现形式。他的纯正美净雅已非人力所能及，对救度众生来说范围更大，效率更高，不仅国外好评如潮，一票难求，在大陆所见者也是一扫阴霾，神清气爽，正气倍增，这是用人的语言所能表达的一部分。而神韵在另外空间所表现能量除恶救人的法力，是无法用人的语言描绘的。万王之王率领众神给人精心打造一台晚会，这是万古以来不曾有过的壮举，生在此时的人该是多么幸运。就晚会光碟的画面而言，今年的晚会特别清晰，超过以往任何一年，我悟到这是伟大师尊在加持。大陆的同修们，作为助师正法的大法徒，我们要从正法的需要出发，抓紧时间广传神韵，让神韵晚会救度神州大地更多众生。顺便一提，有些同修认为光盘后面不加别的内容太可惜，这是人的想法，虽然也想救人，但没有从师父正法的角度看问题， 神韵晚会的节目安排在另外空间看，是有各种真机安排的，是一个完整的神器。我们做弟子的不应该根据个人意愿和理解往里掺东西。师父正法和弟子修炼正实法，这两件事是不能混淆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被迫害而不敢揭露时的另外空间。我于1997年幸得大法，从此后改变了我的人生。在师尊慈悲的呵护下，在大法的指导下，我坚定地走到了现在。今天我想把我在修炼中与同修的交流中所看到的一些情况谈出来，意在与同修切磋，也希望能对正实法和对同修的提高起到一点好的作用。我在第一次学转法轮的时候，书里面有六七行字是放大了，而且是立体的，往下看字都跟着放大。我看到师父讲的法句句都是天机，在练静功的时候一开始就定下来了，看到天上就像雨过天晴，很清亮，彩虹上有三个大字，真善忍。随着慢慢修炼，层次也在突破，功都从身体上出了一遍，还经常看到另外空间的景象。在平时只要想到修炼的事，真善忍就在眼前出现。我悟到是师父叫我时时刻刻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用法规正自己，做一个真正的练功人。在不断的修炼过程中，师父不断的给我显现法理。我在发正念和练静功时，元神经常离体，进入另外空间，看到很多的事情，看得很真切。下面我就把我目前所在层次与境界中，在另外空间所看到的邪恶的干扰以及其他情况，选择几个例子与同修交流。一、同修被绑架迫害不敢曝光在另外空间的情况。我认识的一位同修，在讲真相的时候被恶人绑架迫害，回家后因为怕心重而不敢曝光，怕曝光后恶人知道了再抓他。因为没有曝光，我看到在另外空间的旧势力，邪恶的黑手烂鬼看着他，不让他修炼，还说修炼就要把该还我们的债全部还清。我说你们叫他怎么还？烂鬼们说他欠的债让他自己还。这时看到地上有一口井，说着有几个黑手就把它抬起来扔了下去。我一看下面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很阴暗的一个空间，它掉下去之后，下面那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茧虫蚂蚁一样的东西马上就围住了它，欠我们的债就得还，说着就上去吃它。可是这些小动物不管怎么用劲儿啃就是咬不动，他们还说为什么就咬不动它呢？是因为他学了法轮功，修了真善忍，所以就动不了他了。我说你们吃不了他，让他上来吧，瞬间就上来了，还是上到原来的地方。这时邪恶的黑手烂鬼们对他说，你不能走，因为你有了人心怕心，有漏我们就迫害你，不让你走出去。说着黑手烂鬼们就在他身体的两边排成了两行队伍看着他，前面有两个烂鬼拿着大长刀挡在面前不让他前行，后面还有两个烂鬼拿着长宝剑顶住不让他后退，就像电视里面演的犯人押到刑场上的情景一样。谈出这些是希望提醒同修被绑架迫害回来后，未曝光的要赶紧曝光，不要有怕心，用正念解体邪恶，还得赶快出来参加学法小组，在法理上认识问题，千万不能被人的东西障碍住自己，把隐藏很深很微观的不好的执着心怕心人心找出来，与同修们交流切磋，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做好三件事，堂堂正正地走在神的路上。二、还没有写严正声明的同修在另外空间的情况。有一位同修的媳妇被恶人绑架判刑三年， 后来因为害怕而放弃了修炼。同修们想挽救他，经介绍我们几位一起与他切磋，让他赶快回来走上修炼之路。在发正念时，我看到他在另外空间场有三个邪灵在上面摆着，很多军人和黑手烂鬼看着他，不让他走上修炼之路。他的手里拿着本子一样大小的一张纸，上面还写着字。我问他，你怎么不发正念呢？在这里站着不动。他说，我不是不想修炼，是那些邪恶不让我修炼。发完正念，我与同修们切磋交流，他说自己以前写了保证书不练了，在另外空间里看这个保证书，那就是和邪恶签了约，跟合同一样，所以旧势力就不让他修炼。经过切磋，该同修表示要赶快发自内心的写出严正声明，曝光自己内心深处那些不好的东西。切磋完毕，我又看见同修在另外空间站在莲花盘里直往上升，走出了邪恶的干扰困境，一直升到他以前的世界，看见他的世界里成了邪恶的住宅营地了，还有部队站岗放哨。我马上请师父加持，用佛法神通帮助同修把他世界里的邪恶铲除解体，马上空间场什么邪恶也没有了，众生得救了。现在同修已经开始踏踏实实的修炼，抓紧救人了。三，对大法产生动摇在另外空间的情况。有一位男同修与甲同修非常要好，后来甲同修突然出现了病业状态，不几天就去世了。这件事影响了他，也造成了修炼的阻碍，对大法产生了动摇，说甲同修修得挺好，结果死了，从此以后放弃修炼。他的妻子女儿也是修炼人，他们多次与其交流切磋，终于又把他挽救回来了。虽然挽救回来了，可是旧势力却不放过他，一开始重新修炼就出现了病态，憋得喘不上气来。他们住在农村，一次到县城的亲戚家做客，有同修就叫我与他们一起切磋交流，以帮助他尽快提高。我们在同修家互相交流切磋了一会儿，正点发正念，发完正念开始练静功。打坐中，我看见同修在另外空间里，他被邪恶绑住了双脚，站在凳子上不让他走。我说，你们为什么捆住他不让他走？他们说，他犯了点错误，在惩罚他。我说，你们把他放开，让他好好修炼，你们等着，他修炼圆满了，你们做他世界里的众生。他们很高兴地答应，行，然后就放开他。刚要走，前面有小兔挡住不让他走。我说，为什么不让他走呢？兔子说，不是我不叫他走，是他自己造成的，该我的东西和命债，我要他还。我说，让他走吧，他修好了再来救度你。然后兔子就让他走了。我们走的都是山路，山坡的路上还有别的动物挡道不让过，于是我用法理善解的方法解决了问题。一直上到山顶，走了不远就看见有一个大门，门还锁着，锁子锈得像是多年没开过。我问他，这门锁着我们进不去。他说，我拿着钥匙。我说，快把门打开吧。打开了门，我们一进去，里面的众生马上迎接说，我们的主回来了，你不救度我们却走了不管，我们很苦，在这里等着你，你终于回来了，我们有救了。这时我们几个也练完了静功初定了。我们在切磋的过程中，他妻子说，他以前打过猎，我不叫他去他就是不听，现在你修炼，他们和你要债讨命，所以阻碍你修炼，出现病状。我也对他说，要抓紧实修，你世界里的众生等着你去救度，把你世界里的不好的东西都用正念清理干净，让众生有一个美好的家园。从那以后，同修明白了修炼是多么的重要，修炼不好不是自己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很多的众生都在等待得救，不好好修炼，自己世界的众生就不能得救。四，发正念时正念不足，另外空间邪恶干扰情况。我经常参加学法小组学法，看到讲不好真相和不精进的同修，大多是学法懈怠，悟性不高，正念不足。凡是这样的同修，在发正念时手势都变形，都耷拉着，发正念时主意识不清醒，迷糊过去了，还有的打瞌睡。我看到在另外空间，邪恶的黑手烂鬼在他们手上的空间场跳来跳去，干这干那，玩得特别开心。他们边玩边说， 这个人修炼发正念还睡觉，可给我们玩耍快乐提供了空间和场所，我们玩得真高兴。这都是给邪恶留下了可钻的空子，旧势力黑手烂鬼就能干扰得了，也是执着心太多，抱着人心不放造成的。五，放松自己的危险。我们有的同修思想不正，心放不到修炼上，做事不在法上，造成了思想业力的阻碍，身体出现不好的状态，家庭出现了矛盾等等，都和心性有关。我看到每当这时，另外空间的邪恶黑手烂鬼和邪灵就要对他进行干扰和迫害。现在到了正法的最后尾声了，所以我建议同修们都要赶快抓紧时间，帮助没有走出来的和不精进的同修走出来，精进起来，参加学法小组集体学法，大家在一起互相交流切磋，取长补短，共同升华，共同提高，共同做好师父交给我们的三件事，跟上正法进程。